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第78期，
欢迎大家，
欢迎。
今天是一个工作日的下午，然后今天大家发现我突然在群里冲了很久的浪，然后是红红提醒我说你怎么感觉一个星期没有在群里出现了，然后在群里一冲浪呢，就发现小宇宙最近在做这个播客大赏的一个评选，我们也是很开心的在群里号召大家帮我们提名，结果发现很多人都已经去投过票了，而且还很真心的为我们写了很多鼓励支持和喜爱的话语，我们都特别感动，然后在这里也谢谢我们所有的毕业生朋友。
真的，我看了大家特别真情实意的给我们写的那些小作文，真的会有点想哭。然后一姐就在群里面说，是不是
NF 人想哭，结果得到了群里大家的响应。
结果咱俩一个是 N 人，一个是 F 人。我们这一次的小宇宙 APP 年度播客的评选投票，我看了一下日期啊，是12月16号到12月23号。那也就是说，等这周日本期播客上架的时候，还是可以再投票的。所以如果你正好听到了这一期，想要给红红、杨一和毕不了业一个支持和鼓励的话，也欢迎你在小宇宙的首页，或者如果你有进我们的听友群，可以看一下小毕发的公告，来为我们投上你宝贵的一票。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要先说一下为什么我这一个星期或者好几天都没有在群里出现，确实是因为工作压力有点大，最近进入了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也非常的忙碌。
因为到年底了嘛，Q4 可能各种各样的事情。
没错，然后我在这段时间就发生了一件很常规的事情，就是我们经常大家都会在工作中发生的事情，突然引发了我一个觉察，一个非常重要的觉察，所以就有了这一期的播客。我们在工作中有一件非常常规日常的事情，应该就是要接电话，就是不管是领导的或者合作方的，反正总是有人有这个权利，他可以直接给你打电话或者语音。当然有一些人是没有权利的，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你的对象给你打，你就可以挂掉，你说滚我在忙，但是总有一些人就是会有权利给你打电话。但你有时候本来在工作嘛，那手机突然响了，要不是你老板，要不是有重要的合作方，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最近经常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我不接，我接不了。
嗯，
我在我可控的范围之内，我得缓缓，我得让那个电话自然的滑落，假装没有听见。可能过15分钟，我再深吸一口气回过去，我说就是请问老板或者什么插总，我刚没接到，不好意思，请问有什么事？或者我会追个微信，或者我再回过去。但是我又想的还有一些时候，其实我也是在比较高密度的处理工作，可能也是同样的场景，也是我接电话。我就不会烦躁，我甚至可能会说，诶，他给我打电话了，应该有事儿，我就马上接起来，然后我会很好的去回应他，然后挂完之后我还很愉悦说，嗯，这事儿我又解决了。就是同样是一个领导或者合作方的电话，我就能感觉到一些炸毛，日常的炸毛，或者说在比较偶尔的情况下，我也会很愉悦。就是引发了我一个巨大的思考，就是我们大家日常每天接到这些还是有一些压迫感的电话的时候，大家的心情到底是如何的？什么东西来决定我们这个接电话的一个状态？我先问一下红红。
如果有毕业生听到这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下，你在工作的时候接到这种电话的，你是什么状态啊？我可以和一姐说，我跟你不太一样的就是，我是100%都处于你刚才说的第一种状态。我很难去应付到，就假设我是在专注的一个事情，有一个人突然给我打电话，这个当然肯定是我不得不接的电话啊，因为事实上我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不得不接的电话了，因为我已经从班出来了。
你 CEO
也没有，就是我的电话时常都是勿扰的模式。那合作方的话基本上就是跟我约一个，我们都是会约腾讯会议或者约一个电话会，就是我有心理预期的，我是完全可以投入的。但是我就回想我之前在上班工作的时候，如果我突然之间接到了领导或者突然之间接到了客户的电话，我心里一定是咯噔一下。无论我是在紧张的工作还是在摸鱼， 我都会缓一缓，你知道吗？我很难做到一下子就是丝滑的切入进去，把他的那个事情给承接过来，因为我觉得他算是一种外界的侵入。就我本来在做我自己的一个事情，我在做 A， 就这个时候，无论是他突然间要说一个和 A 相关的，或者是要说 B， 要说 C， 我没有准备。但是你知道我是一个特别 J 的人，对所有发生的意外情况没有准备的事情，我可能就会有点惊慌失措。所以我基本上都会滑落一下，就是跟你说的让那个手机震一震，到最后几声我再去接，或者我就是先等他就是挂掉
平缓一下
然后再给他追过去我每次都是这样的。
看来这个大家打电话过去，如果对方没有接，那是真的不一定在开会，有可能是真的在缓一缓。然后到这里就还有一个小的对照组的对比啊，就是那比如说是你主动给别人打电话呢，其实状态就会非常好。当然因为主动打电话是你一个你自己在掌控，你自己在主动，你在推进。
我从来不主动给别人打电话
天哪，真的吗？
除了我爸我妈，对，我都是要先微信问一下的、
okay. 是要微信问一下的。我就说打电话这个动作，
但是我能 get 到你的点，
你 get 到我的点，就是当我主动去推进我的事情、我也需要打电话。其实我们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那么强的负担的，所以就像红红你说的，这种主动代表着一种掌控，可能我们会觉得我在推进，我在做事情，甚至还有一些情绪价值，我在处理事情，其实我们不会那么的烦躁。但是当我们在被动接电话的时候，不光是注意力被打断，或者是有一些未知的不确定性，或者是一种我要去应付的这种压迫，它就是一种外界的干扰。那在很多情况下你是有能量去应付的，我其实可能有30%的场景我是可以应付的、这一周我是真的太枯竭了，所以我比较难去应对这个刺激。所以我就想在这里和你讨论，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每天哪怕就是在工作，那个能量状态不觉察不知道，一觉察我就发现真的还是有挺大的波动和不一样的。
我特别特别能 get 到你的点，其实不仅仅是接到一个电话啊，就是假设我今天是一个比较能量状态满格的阶段，我可以同时或者不停的切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没错，
我可能先处理了客户 A 的事情，然后我接了 B 领导的一个电话，然后我可能还能在我们的毕业生的群里面跟毕业生聊两句，我再去处理一个小红书上的事情，我回来再接着做我的工作，我就觉得我整个人游刃有余。但是也有的时候我这一天我就哎呀就好累啊，我就坐在那里一件事儿都干不了，就可能今天我就是要整我们播客的这个大纲，就这一件事儿，但是我就真的很难去启动我的那个状态。就我可能比如说端了一杯咖啡坐在这个桌子前，从9点多感觉还没怎么样呢，就是先看会儿手机，就什么事儿也不想理，毕业生的群可能也没看，其他客户的消息直播的那个消息也没回，再一看表就1点多了，也是一天。但是我也没有察觉到，我也没有生病，但就是心理能量会特别的不一样。
没错，你知道我有了这个觉察之后，因为我不是一个实践派的践行者嘛，有了这个觉察之后我就去做了很多研究。什么决定了我们刚刚说的接电话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启动一件事情的状态，这个有两个概念吧，就是一个是唤醒，一个是能量。细节的和大家分析一下，唤醒状态就是我们每个人从身体还有心理的一种激活程度，当你是一个可用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唤醒程度是相对较高的。能量状态呢，又是一个我们做事情的一个资源池，就是我的体力啊，我的脑力，这个决定了我有没有劲儿去调动自己。那了解这两个概念之后呢，我就会发现我们在很被动的接电话的情况下，如果我是在休息，我还要接个老板电话，我肯定接不了，因为我是低唤醒加低能量。唤醒就是意味着我没有准备好，我没有准备好去做事情，你这个电话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额外的重要的负担。同时我在休息，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精力满满的接电话的状态，我一定会非常非常烦躁。但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就是我在工作里我还在认真的工作，如果我已经枯竭了，那我肯定是一个高唤醒低能量的状态。高唤醒就意味着我是可以用我自己的，因为我在工作，但是我能量又很低，因为我已经消耗完毕了。那个时候我去接电话，我也会非常的难受，我可能还得缓个15分钟。只有我刚刚说的某一种情况，就是30%的比例，我是一个 相对的高的唤醒的状态，又是一个相对高的能量状态，也就是说我可以调动我自己，我甚至也很有劲儿，很有能量。那个时候就是红红你说的非常好的如鱼得水完美丝滑的一天，我又可以干 A 干了 B 干了 C， 我还能接个电话，我可以被打断，我再去干 D， 这个就是一个又能被唤醒又很高能量的一个状态。
就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就一直在我身上去找啊，我发现是完全能够对应上你刚才讲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是一个比较更加丝滑的工作或者很有效率的一天，就是唤醒，就是我告诉我自己我 ready 了，我要工作，我大脑得有这个主观的信号，相对于比较积极的能够接受到外界给你来的一些挑战。但能量呢，又是你的一个芒格教育我们要交叉学科模型，对不对？我现在研究运动营养学，包括在运动生理学的一些学科中，他们有个词儿叫能量可用性，但这个是研究运动员在竞技比赛时候的那个提供的纯物理和生理的能量啊，就是你体内还有多少的能量储备能支持你比完这个马拉松，能支持你比完这个铁人三项比赛。我理解就是你生理上的一个负荷，如果它超出了一定阶段，就哪怕你身体告诉你自己我再唤醒我再想工作，你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特别想说，我最近发生的两个例子就完美的对应到了我什么时候是高唤醒的，但是我能量很低。其实昨天就是因为我一般星期一的时候会先和我的小团队开个会，然后我现在其实是有两个账号要去，一个是财经的账号，一个是运动自媒体的账号，所以我昨天还发了两个视频，我还抽空去运动了一下。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好，都是一个很按部就班的一个状态。我其实晚上还有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把我们播客的提纲再整体的过一遍。按照之前的道理来说，我也有这个精力在大概晚上10点到11点，我只需要20分钟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提纲整体的再过一遍，我就能够把它完成了。但是因为昨天有一个小小的，也不是说非常规吧，就是它是常规，但是一个月发生的次数并不多，就是我直播。我其实昨天还在小红书我的那个账号上面有了4个小时的直播。当然直播的时候大家，我看到好多毕业生来留言，我是很开心的。但是当直播了之后，我是一个超高的唤醒状态，因为我还延续着那个工作的惯性，所以我特别特别想把大纲把它过完，这样的话我这一天的 to do list 就可以完美的打勾。但是这个勾啊，我就盯着那个大纲，你知道吗，一姐，我就坐在那个电脑前面，我读了10分钟，我发现我一个字都读不进去。就是我虽然很唤醒，就是很想要集中让自己来应对这个工作，但我当时应该是无论是身体的电量上，因为你想我从一大早就开始开会拍视频
弄到晚上，
对，再到我整个的思维，就是精神上面，因为你直播你肯定还要和外界有个交互嘛，就是这两个能量都没有了。所以我完全我的那个大纲就是当然也来得及，就是今天我们开录前才开始把它对过的。那还有就像你说的，如果我很高能量但是又处于一个低唤醒的状态，这一天也没法过，同样也是周一。我刚才不是说的是我最近的一个周一吗？但是我又之前想到我在上班的时候，我相信听友们一定都会有和我一样的经历，就是 terrible Monday， 就是糟糕的周一。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听友群大家也是周一上午，包括听我们播客的朋友的数量
高峰期就是在周一上午。
对，理论上啊，你周末睡了两天，你又玩了两天，你的身体的能量是 OK 的。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就是星期一基本上啊，就是到了公司先去买杯咖啡，大家就是那种半死不活，然后开个周会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就中午了
再打个瞌睡，
对，吃个午饭，然后吃完午饭回来之后到下午了处理不了多少东西，这一天就过完了。你这么一说就是有点对应到了，可能我的能量是够的，但是我还没有 ready， 就是我那个唤醒度太低了，我也没有办法做事。
红红这两个状态都太典型了，第一个就是累到了，太累了，脑子还很活跃，身体跟不上，第二个是身心灵都希望能够有一个高能量，但是脑子还没醒过来，身体也没醒过来。我也要稍微补充一个很典型，就是我自己，我可能周一早上的状态一般都是很好的，但是我的周末我是一个非常低能量的状态，就是我可能我跟你是不一样的。然后红红经常对我有个吐槽，就他经常周末的时候跟我生气说，杨一，我发现我周六找你的微信你永远都是不回的， 就我早上找你，反正你晚上才回；我中午找你，你晚上才回；或者是我找你，
你
周天才回。
对。
然后他就一直怪我，他说你周六你怎么就回不了微信呢？但是我周一到周五的电量、能量各方面，就是我周一的早上和每天早上，我都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就是我20分钟以内就可以出门，我从来不赖床，就是我如果真的是当天是那个工作状态，从不赖床，就是可以早起，一早起一出门，是否洗头，是否吃早餐，我就在我那20分钟里加10分钟，再加10分钟，就类似这样的，非常非常的高唤醒且高能量。但是我一到周末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跟下线了一样。我记得我们之前的播客也聊过好几次，就是一到周末找不着我人，我是真的会把手机丢在一边，任何一条微信对我来说的回应都很困难，就你别说打电话了，回微信都非常非常困难。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的主动的一种休息的选择，因为周一不就要又要用自己又要调动自己了吗？但是实际上我那个时候我能知道我的状态也是 peaceful 的，但是也是很低能量的，我就是在那里懒洋洋的，就像我的小红书名字一样，可能是在充电吧，但真的微信都回不了，没有力气去回复。
所以你说你周末时候的你自己应该就是一个能量很高但是唤醒度很低，你只是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对不对？你并没有在攻击你自己，因为我觉得你这样是应该的。
当然没有攻击，对，是的，
理所应当的。你之所以能周一到周五那么高能量高唤醒处理那么多的事情，完全就是拜你周末那两天的充电
躺尸
对所赐，你知道。所以我就很纠结的一点就是，你周一到周五高能量在处理工作，你本来就是回微信就不回，然后你周末呢又低唤醒了，所以我每次找你的时候周一到周五不敢打扰你，周末你人又不见了，我真的好难。所以你经常就是晚上的时候，我只能和你在晚上相见。
对，我最活跃的时间段应该确实是在晚上，但是周一到周五你是可以找我的，就是因为能量状态比较高，可以集中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刚刚我和红红也都分别举了我们的情况，我相信大家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刚刚的提到的一个非常如鱼得水，这个丝滑切换无缝高能的一天，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认知资源脑力资源，再加上我们上一期刚聊过芒格的终身学习，深度学习的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在一个相对高的唤醒和相对高的能量状态下，我要学习，我要交互，我还要调动我的身体和认知和注意力的资源去思考去互动。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周或者每一个月甚至每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真正能够为自己创造为公司创造或者说我们学习工作的时间，真的还就是在相对高能量高唤醒的这样一个状态里。因为如果我在工作里低能量，其实我可能是在摸鱼或者是在打杂做一些 dirty work， 而且是学不到东西的 dirty work， 那个时间反而其实是浪费掉的。所以我们其实今天这个讨论更多就是想聚焦在我们怎么样能尽可能多的在一个高唤醒高能量的一种状态。如果我们能够持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对我们来讲不管做什么事情应该都会非常非常有收获。
而且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在一个偏功利性的角度啊，就我真觉得如果我们是一个高能量高唤醒的状态，我们活的这一辈子比别人都值很多。因为从理论上我们就可以体验更多各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有很多的听友觉得你是乐队主唱，又有爱好，又看演唱会，又可以做播客，又可以在职场或者在事业上去奋斗吧打拼，还可以谈那么疯的恋爱，恋爱谈的也很投入。就是我觉得你一个人活了我这种人可能好几个辈子的这种精彩的程度。但假设我们是一个能做很多事情能够尽情的释放自己能量的一个状态，我们让自己更加如鱼得水更加高能的这个状态保持的久一点，理论上我们就可以体验更多不一样的生活，更多不一样的人生，解锁更多不一样的角色，那我们就比别人活得久很多。这个也是
哇，你这个角度真的好清奇，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本来我们正常聊这一类的方向都是在鼓励大家学习探索，但是你这个解读我觉得是相对高能量的人，因为我觉得兴趣也是一种身心的能量，就是你有兴趣你还产生了兴趣，说明你的能量就是高的，你还要去做它去实践它去体验它，就是会像你说的这么精彩。
对，就有点像很老的那句话，就我们生命的长度可能一样，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有这样很多高能的时刻，我们拓展了我们生命的这个宽度，所以本期毕不了业我们一会儿想要去探讨的也更多的不是局限在时间管理。就大家现在在自媒体上或者看到的很多大家讨论的都是说，我要管理我的时间，我要在我的单位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任务，做更多的事儿。但是本期我和杨一更想聚焦的是我们的能量的管理，我们怎么样能在高能量的状态下完成高价值的任务，用更好的状态去体验你现在做这个事情，让自己的体验值得到满分。这个是我们想要去花点时间来研究探讨一下的。
没错，那除了红红和我们刚才讨论的更丰富的生命意义之外，当然我们因为也是个职场播客嘛，我们还是更鼓励用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要去创造、去学习、去实践的这些工作和职场当中。然后到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就是我们很多的毕业生都在群里经常表达，我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好的习惯，我想让自己更自律一点，我想让自己花的时间更长一些，我为什么总是在消耗，找不到兴趣或者不知道做什么，甚至希望自己更自律。其实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想去给大家拆解能量这个东西本身，去给大家纠正一些误区。比如说自律，大家之前都觉得自律听起来，我说我要自律是我希望给自己设定一个严格的时间表来做自我约束，但是我和红红发现也通过自己的实践，亲身实践证明了，自律并不是我要去自我压抑，要去做一个硬撑，而是真正的是基于这种能量的管理机制，让我们有一个正向循环。因为强行做一件事情总归是消耗的，但是如果我们是顺着自己的状态，比如说我就是周一到周五我就是特别的 functional， 我可以做特别多事儿，周六我就是要歇菜，那这个就是我的方式。当然红红有他的方式，大家也有大家的方式，我们要顺应自己的天性去找到这个能量的规律来做事情，就可以抵抗掉很多这种浪费的意志力的单向消耗。这里就必须要提到我们怎么样去控制、识别和管理我们的这个能量。
没错，所以大家不要再责怪自己不够自律了。我们在去年有一期，其实就在掌控习惯那一期，35期，就是用主动习得的惯性给自己自由。我跟一姐其实就在说，其实不是自律给人自由，而是习惯给予我们自由。你去看很多人去做事情，包括我们上一期聊的芒格，大家就会问他，芒格先生，你有没有一天必须所做的 to do list？然后芒格回答他说，我没有 to do list， 这些对我来讲都是 routine。 就是他说，我你们觉得我生活很简朴，每天看书做深度的思考，和一些非常有学识的人交谈，保持生活的简朴，保持生活的克制。他说我没有觉得我是在调用我的意志力，他说其实就是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吃我想吃的食物。如果你能够很丝滑的把这些事情变成你生活中的主动开始的那件事情的时候，你的阻力就会小很多。就像我不是经常发我的跑步 vlog， 很多朋友就会评论说，红红你太自律了，你太有意志力了，你就是能在大冷天那么冷的早晨6点起床去跑步。其实我想说，如果真的人需要意志力去坚持的话，你能坚持一天起床拍个视频发个朋友圈，你不可能坚持1年2年甚至可能10年。就是它已经变成了你不需要太去消耗你的意志力，你就能自然而然的让你的这个能量流动出来。那肯定就是我们了解自己的节律，无论是杨一你周六2天给自己充电，周一到周五那么高效能的去切换，还是我每天无论是早起运动工作，我觉得第一要义是要先去了解我们每个人能量。就是它就跟潮汐一样，你看一姐的那个潮那个能量可能在晚上的时候比较翻涌，而我呢，我可能到晚上的时候那个浪花就没有了。我们还是要先自我探索了解自己的能量的来源，可能才能更好的去调动它。
是的，刚刚我和红红已经把这种能量潮起潮落和波动的状态告诉大家了，但是具体到底能量是什么，我们怎么去科学的看待这个能量，什么场景是消耗的，什么场景到底是能充电的，我们必须用非常科学的理论来和大家探讨。那其实能量管理有一个 公认的四维度的模型，它是由知名的心理学家吉姆·洛尔和一个知名的管理学家托尼·斯瓦茨提出的一个模型，而且他们的这个模型有一本非常经典的著作，就叫《精力管理》，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我们在毕不了业的第二期就已经聊到过当时的一些雏形。那我们这一期是上次精力管理的一个升级版本，我们用更科学的理论和更深入的实践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那在这个模型里面呢，其实我们人的这个能量是分维度的，有四个维度，而且必须有这四个维度的同步补给才能够实现我们的人的状态是激活的而且是不疲惫的。到底有哪四个维度呢？我说了之后我们大家又都可以去对一下，就所有的内容全部都可以对到我们自己每一天的日常里去觉察。第一个维度是身体能量，这个特别好理解，就是我们在生理层面的一些精力，也可以理解为体力，那就是我的睡眠啊、饮食啊等等。那第二个维度是我们的情绪，情绪能量，就是我们心理层面的一些积极的体验，比如说我今天很愉悦，我做完一件事情我特别有成就感，这个能量其实也可以支撑我们再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第三个是我们可能平时相对容易被忽略的，它叫做认知能量。认知能量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很多次，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思维力，这些脑力的资源，我要去深度学习，那靠的不就是这种认知上的一种能量吗？还有最后一个是意志能量，这个是我们行动力和自控力的源泉，就有点像是我有身体的能量，我很充沛，我情绪上也是愉悦的，我还有注意力，那意志力就是让我们去控制自己去做去干，你总要去按一个开始，你总要去做，我才能真正的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所以这四个能量是缺一不可的，而且是相互影响的。我举个很小例子啊，比如说我失恋了，或者说大家都失恋了，一般失恋的人工作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是你，我不会。
你不会，当然我应该很少概率会再失恋了，但是我之前每一次失恋，就像红红说的，我是一个谈恋爱谈得很疯的人，我可能情绪能量是极低的，就会导致我睡得很少，然后我的认知能量就会受到极大的弱化，我可能就不太能做很高强度的工作，即使我还是很有意志力坐在这里上班。再或者说是我跑步，因为我运动量是偏少的，但我最近喜欢打一个球，当我打球打了两个小时的时候，可能对红红来说是个家常便饭，但我打完两个小时的球去上班的时候，我的意志力我的情绪都是很饱满的，但我的这个注意力是真的再也集中不了了。所以他们四个之间互相缺一不可，必须要同时都满足相对比较高的状态，我们才能维持我们刚刚提到的非常如鱼得水的一种情况。这里我要问一下红红，你听完这四个方面，你能够察觉到自己哪些能量相对充沛，或者哪些方面容易被消耗吗？因为我们聊这四个能量的目的是为了在后面去告诉大家哪些方面是很容易被消耗的，哪些方面我们还能做补充去维持这种高能量的状态。
我听完你说的，我觉得真的是分人，这个就是要到自我探索的阶段了，就大家可能听到现在如果有抽到我们2026效率手册的，可以拿出来再给自己画一下，因为刚才你一边在那里划分的时候，你在分析你自己，我就在划分我了。其实我发现你是一个身体能量是 OK，就是不强也不是很弱，但是你的认知能量是非常非常高，你非常能够熟悉多任务切换，包括在处理大量的信息，但是你的情绪能量就是亲密关系给你的这个能量的充电和耗电的这个阀门
都很高，
都超级超级的大，
没错。
然后我又分析我自己，我们两个好像还真的都是，我觉得我的身体能量和意志能量那都是极高无比。
你可太强了。
对，毕竟是能跑百公里或者能直播12个小时，这个就是一点点练下来的。但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就这一整天就会废掉，我也是情绪能量。因为情绪能量你看啊，它很有意思，就是刚才你在介绍能量特点的时候，它是多维度互相影响的。那比如说你是通过亲密关系来给你的情绪能量做补充，而我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正的循环和别人的鼓励和一些正的反馈，因为我本身也是目前在从事自媒体嘛。那如果我今天就是情绪能量特别低，我随便举个小的例子，就比如说我发了某句话被某些人歪曲理解，开始有些不好的评价不好的评论，或者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视频今天发了没有人看， 我就是会坐在那里，就没有得到任何正反馈的时候，我这个情绪能量就变得好低啊，就有可能我现在身体能量、意志能量还有认知能量都还蛮高的，但是我情绪的能量这一个阀门很低，我就会怎么样呢？易怒，爱对身边人发火，动不动就吼小张，或者是没有办法去接下来的工作。原来我就是在情绪能量这一块其实欠缺了，所以如果我知道了我的这个能量的分层之后，我就能更加的针对性的缺哪儿补哪儿，它有可能能让我更快的切换过来一个更好的状态。
嗯，没错。那这一期其实我跟红红我们到现在做的这一步，我觉得我们都能够去识别自己的能量，而且能够去看到底哪一个维度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一期的重点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我们去自己搭建一套我们刚提到的没那么需要意志力、没那么需要消耗的，我们就可以正常运转的一个比较高能量的循环系统。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先去识别一下到底是身体不够好，还是我的情绪低迷，还是我的认知注意力不行，还是说我的意志力行动力不行。但是我识别这些之后，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每一个维度都很容易受到很多日常的情况影响，就是我们日常中有太多太多消耗的行为。我们想在第二步给大家指出来，就是到底哪些东西是实打实的非常容易影响到我们的四个维度，我们要去甄别一下再去直接避免。我这里要说几个，我说完之后红红你肯定会发现你哪个方向是容易露出的，我也会说我自己啊，就是最高消耗的每天能量露出的好几个行为。第一个是内容单一重复性高的工作，这个直接对到情绪能量里，太无聊没有意义感，就是不知道在干什么，也不愉快，这个是非常高的露出。所以很多毕业生朋友包括我们自己经常做一些 dirty work 的时候，大家会在群里抱怨，就觉得说好无聊，不知道在干嘛，学不到东西，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第二种情况也非常非常容易露出，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前和后，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情绪消耗，比如说害怕失败，比如说对未来不确定，比如说我做了一件事情可能成功或者可能没成功，哪里做得不好我一直后悔，就是在事前事后都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而不是聚焦在这个任务本身。那这种自我苛责或者是没有活在当下的情绪也是非常日常的要露出的行为。当然第三个就是我们经常聊的目标模糊，我的目标是模糊的，所以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那都不知道去哪的时候，肯定就会对应到我们的意志能量是不足的，因为意志能量是让你去做，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做啥，我这个能量可能本来是高的，结果就被我消耗掉了。有好多这些日常的很容易消耗的部分。那刚刚说的都是情绪方面的，但其实我们每天说话、做事、思考、交流，就像周六的我不想回微信一样打字，所有的事情你在做的事情其实都会无声无息的消耗你的能量。因为做事情也要消耗能量，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无聊感、挫败感、不确定感、后悔感、担心评价、焦虑、犹豫不决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就千万不要再去浪费我们自己的能量。
就是刚才杨一说到的，我们日常能量露出的有哪些是我们自己愿意露的，比如说跑步是会让我能量露出，但是它同时也会给我充能。我和朋友疯玩聚会，或者我就是很疯的去了一趟旅行，它某种意义上也会让我体力变得很累，但是它可能给我的精神能量充电了，也是 OK 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能量浪费在比如说声讨没有意义的任务，就刚才在杨一第一点提到的那些日常的单一的重复的无聊的事情上，或者在反复的内耗中，比如说担心他人的评价、焦虑，你事前的担心、犹豫不决。我们的能量虽然是可以互相的转化，但是它真的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把能量消耗在了任务之外，大家有注意吗？就是我们的能量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它被消耗在了我们人生的主线任务之外，我们人生的主线任务可以是工作，可以是陪伴爱人，可以是玩，甚至可以是吃，但是如果它浪费在了单一的无聊的重复的，或者你自己的纠结的内耗的过程中，在这些任务之外把能量消耗掉了，真的就还是挺可惜的。因为能量是我们每个人最宝贵的资产，它决定了我们能活成什么样子。那到这里啊，我们已经说了要去识别自己的能量，有四个象限，还有一些 漏掉我们能量的行为，我就非常的再要去夸一下毕不了业，我们真的是一个给解法的播客。因为我自己平时也经常刷小红书嘛，就是说到消耗能量，你有没有发现经常会在小红书就刷到一类标题的笔记、
哦、我知道你要避开让你消耗的人和事，
对，
什么这个工作让你不舒服了让你消耗了马上远离，然后这个亲密关系让你不舒服了马上远离。
确实，就你经常会发现它真是一个给网红金句的地方，不然小红书人家都快要上市了，就能够把人家那个情绪一下子放大，它真的是能给很多金句，但是它很多时候那个把我的焦虑唤醒了，远离消耗的人和事，但是它不给你正确答案的地方，它不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多听毕不了业播客，而且我们现在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 take away， 就是如果你听到这期播客有一些能够学到的东西的话，也可以在小红书上多多的分享，因为输出本身也是一种内化，我们就当自己去学习了好吧。那说到这里啊，我们就是把能量的识别和能量的输出都已经识别完了，是不是可以鼓励大家做这样一个练习？因为我在准备大纲的时候，包括我在我梳理我自己能量状态好和不好的时候，我发现这一步真的很重要，就是你真的要落到笔头上面去写。你哪怕花一个星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聊的可能很随意，但是我跟一姐准备大纲是很认真的，我们都至少要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想。我也在做这个练习，就是写自己的能量状态，识别自己的能量，并且写出那些消耗自己能量的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就能更有觉察的做自己的能量管理。那我享受自己的生活，包括是训练，包括是工作，我的效率都变高了。
没错，因为我们年末正好也在给大家提供2026年的效率手册，是聚焦到每天的。其实我们非常建议大家先在拿到这个效率日历的第一周，至少把每一天你的能量，身体的、心灵的、意志的各个维度的都写进去，哪些方面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哪些方面让你感觉到消耗。但如果说你发现这四个维度都去写很复杂，我们也可以玩一个更简单的游戏，我这里要和红红先玩一下，就这个我们是可以不一定需要那么复杂，但是可以坚持个两天三天或者一个星期的，就是每天你觉得最活力最身心舒畅的两到三个瞬间，还有就是每天你觉得最消耗的两到三个瞬间，就写下来，一个星期之后你一定会知道哪些让你爽，哪些让你难受，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自我的一个调节，而且每天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我要先要哄哄玩一下，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玩，就是我不知道嘻嘻不嘻嘻是哪个游戏里的嘛，我到这里我就特别想说，什么时候你是嘻嘻的，什么时候你不嘻嘻。
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那你先说吧，我觉得你不嘻嘻的时间比我多，你先说。
先说不嘻嘻嘛，我想先说嘻嘻。
那你先说、就是嘻嘻就是你每天觉得最舒服最爽能量最高最爽的时候。
对，因为我跟杨一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了，所以我还针对我这个嘻嘻和不嘻嘻的事儿，我做了自我探索，我都提出了对我们毕不了业工作流 SOP 优化的一些思考。就毕不了业帮我进步，帮我自我探索。我先说我嘻嘻的一天啊，就我今天早晨起来坐在这里，醒了之后先喝一杯咖啡，然后当我是发现我这一天能自己完全掌控安排自己这一天事情的时候，无论事情多么多我都很嘻嘻、对，比如说我喝完咖啡，早晨跑步，下午拍摄，晚上剪播客，编辑播客，想题目，写大纲，我再完成一个脚本，一整套都很丝滑。甚至我这一天我中间只给自己15分钟吃饭，甚至我这个饭都是站着吃的，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女英雄。这个是我嘻嘻的。我再给你说一个，我说完我再给你说一个我不嘻嘻的状态啊，等待别人的时候。这个 deadline 呢，马上这个我要，比如说我们是流水线，我要等着那个小老鼠，就比如说杨一把他的大纲或者把他剪完的播客从他的流水线上传给我，再到那个 deadline 之前让我干不了别的事情，就是想等又不敢催，想问呢又怕打扰人家，就一直，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没有办法掌控，就是这个能量、这个情绪能量。
而且关键是不是咱都设好 deadline 了，现在已经说好了，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告诉我 deadline 就是六点，他四点他还是难受，就是你不嘻嘻。
换算掉了，不，你有的时候会6:20，或者你说下午，或者你说晚上前，但是我就很想问你到底是什么晚上，可能不是在于你啊，就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我自我探索，我也会做反思，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喜欢单打独斗不擅长合作的人，这有可能是我的，不能说是 缺点吧，有可能就是我的特点。我
一个特点，
对，我在和你讨论，就是比如说在等待的这一两个小时，我既干不了别的，我也没有休息，我就恨不得自己上手，所以我感觉我这种人是不是注定没有办法在一个大的组织做好配合和存活呢？
但你原来在大组织里干独立的销售也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控制欲和有掌控力的这个需求的人。你看你七夕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特别累，你特别特别累你都可以，但是你的要求、你的需求、你的七夕是我自己完全安排掌控这一天，所以你只能自己当自己的将军，自己当自己的 CEO， 你当不了别人给你安排，或者说你要和很多人互动，要互相等待，你会难受。所以你现在这个事情就特别适合你，你就是自己的 CEO，你的直播的时间、你的播客的时间也其实都是你自己来定的。
我就想说我命由我，所以根据这个我再跟一姐请活，就是以后这个播客如果是我编辑，我也申请我剪辑它，因为我剪辑它了我马上就可以编辑，这个中间我没有任何能量的损耗哪怕我累一点，我把它剪完了我去编，这个一天我抽出两个小时，不然等别人干等也是等，我不如就丝滑的把这个活全部都做了，我剪我编我写，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更舒适，你知道吗？
哎呦，那我跟红红也在这里把我们播客的 SOP 定下来了，就是我写提纲我特别舒适，但是你让我想标题，我还有就是写前面那一大段话，我觉得我真的没有红红那么有文采，也没有那么有灵感。
所以只有你把它写下来，你会发现你才能更加的做自我探索和了解，自我探索真是一生的功课。那你呢，你西西和不西西你也说一下。
我觉得我总体都是西西的，就是你看我在工作里确实情绪特别少，我还是一个总体很嘻嘻的人。
你情绪能量很高，
你看像情绪能量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愉悦的体验、成就感，对吧，咱们其实也都有。认知能量、注意力，这个我早就刻意练习到我可以，除了这段时间我真的压力巨大，我觉得我不想接他电话，其他的时候我主动调用的时候都是不错的。意志力、行动力，咱们执行力那么高也不说了，但是我也有个巨大的 bug， 这个也是你和大家可能就是每个人真的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特别重视我身边亲密关系有人在我身边，就我原来非常质疑我自己这一点，但是我聊了这一期之后我发现我确实工作上我是超负荷闭环，但是呢我现在又在深圳工作嘛，所以其实肯定是一个异地恋的状态，我已经发现了我的一个，用我的这个血泪，用了这个痛苦难受，发现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异地恋三天以内可以，第四天必须见人，见不到人的话、
哎、
我的这个就只是在身边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可能家务不一定需要干哦，就是饭也不一定需要做，但是就是必须在我身边，然后在我身边的话我就可以一直保持那个超负荷的能量状态，如果是第四天我的身体会失去活力，我会丧失活力，我会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舒服的地方，真整不了异地恋。
就是给毕业生们说一点场外小信息，我跟一姐认识这么长时间就见过一姐两次，就整个人变成一滩烂泥，哭的别的事情也都干不了，在那里哭唧唧，全部和亲密关系有关，我就没有见过所有的其他的事情，我觉得哪怕他家里着火或者公司等着他去救火，他说没事，
我会很淡定，没事，
我
能解决。对，
只要亲密关系跟对象一吵架，哎呀，就是那个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行。所以我说这么多吧，就人和人真的不一样，大家自己拿一张纸去写一写，真的有用。我就这么和你说吧，我不是很习惯一个人掌控自己在那里工作嘛，我周一到周五都很舒适，而且我基本上是不给自己放假的，我周六周日也要工作，小张只要一出现在我的视野范围内，我马上就要把他赶走，我不能让他陪伴我，你知道吗？我说你赶紧去你的屋，我要工作，我只能玩的时候把他再叫出来。所以 anyways， 好，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就是怎么能够提高自己的能量状态。
我在进到那个 part 之前，我还是要再举两个小例子，我们就进那个阶段，因为这个就特别重要。比如说哈，我周围有很多很多很经典的就是求职啊、职业选择的一些例子，有些人你会发现他的身体能量是真的不够的，他超过11点或者10点睡觉就是严重不息息，就是像我异地恋4天一样完全没有办法工作，那你就别做什么医生护士，别做投行，别做那种体力强度很高的工作，那个就是对你来说就是慢性自杀。然后我甚至最近发现我周围还有几个朋友一个人坐飞机特别不息息，我说一个人坐飞机、我一坐上飞机我就开始睡觉， 飞多久我就睡多久，特别爽。但是他们就是真的不嬉戏，那就千万不要做出差更多的工作，可能就适合在一个地方很稳定的工作。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只要他和人沟通很多，他就感觉很消耗。就是真的有人是人和人说话非常非常消耗的，如果这个消耗已经让你非常不嬉戏了，那我觉得就不要做那种人和人打交道更多的工作。这个是大家不要对自己有任何的苛责，而是要去发现自己的能量状态，发现自己的规律，再去做选择，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的很重要的一点。你真的要去做各个维度的一个识别，然后再去做挑选和决策。那这里我们已经说了很多识别也好，或者消耗的这个方向了。那我们第三步也是今天也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到底怎么充能呢？我总不能老是躲开，老是消耗，我总还是有很多方面可以给我们自己补充能量的。
而且现在为什么聊到这儿，我们就能更加胸有成竹的去做充能的这一步了呢？是我知道我的能量分哪几个维度了，我就能更加针对性的充。就有些时候很多人都说我现在低能量了，大家的安慰都是什么，你去泡个热水澡就好了，或者有人说我现在低能量了，有些人就安慰他，你去大吃一顿就好了。但是你没做前面那一步识别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你差的是身体、情绪、认知还是意志，这四个能量维度你差的不一样。你可能如果我缺的是认知能量，我就是集中不了注意力，那么一个热水澡可能会只会让我的认知更涣散。
怎么这一期聊成了一个搞笑的播客？但是红红说的特别特别对，那我们就在后半部分
分头来吧，
分头聊。对，分头聊，因为每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我先说，我们因为四个维度嘛，我们每个都去说一下。第一个是情绪层面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情绪能量是你心理层面的积极体验，比如说愉悦和成就感。然后我们刚刚还提到了一个最耗能的情况，就是 dirty work， 无聊。
嗯，
对吧？这个是因为你觉得很无聊，你又在抱怨，那这个事情就是非常非常耗能。但是这里面仍然能够有解法，因为我们在职场初期的时候，我和红红说了很多次了，
你逃避不了，
而且你也不得不做。但我在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耗过能，因为我能够在 dirty work 里找到意义感。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 tips， 意义感的链接。你要去 dirty work 里面找这个意义感，不要排斥它，要去接受它。因为 dirty work 的意义感到底在哪里，就是你能在中间至少找到两个点，我觉得甚至三个点都能找到。第一个点就是一万小时定律，任何事情我们之前说了十年磨一剑，很多很多剑，当然你也不需要磨十年，你磨一万个小时或者你去磨一百个小时都能够让你找到不一样的部分。就像我们在第75期还是第76期聊销售的时候，我们一个知名学校本科生，对吧，我去路上发传单，我找人去看房，我这太 dirty 了对我来说。但是我 dirty 了一个月之后，我觉得我这一辈子的销售能力的起源，人和人无差别平等交流，就是那个时候习得的。你发传单都能发出意义感，还有什么 dirty work 是你不能找到意义感的呢？这是第一个维度，就是一万小时定律一定能练到你的一些东西。那第二个就是你做这个 dirty work 也是为了晋升，也是为了工资，也是为了你吃得饱饭，或者能够创造某一种生活，它还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没有 dirty work 意味着你没有 work， 你连 work 都没有，你拿什么去生活呢？所以真的有时候你愿意相信它有意义，它就有意义。但是大部分人是不接受它有意义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去做调节的。就是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真的都可以找到这种意义感，那你就带着不消耗的心情去做一些工作了。当然工作时间越久， dirty work 一定是会越少的，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相信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红红在我旁边笑得不行了，我都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我必须当你的站姐，给你剪一个你的这期播客的高光。你不要管这个 work 是不是 dirty， 你至少还有 work。这是一个地狱笑话。我现在身边有好多人，就昨天有两三个人被踩了。
是啊，你连 dirty work 都没有啊，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啊。然后这个是意义感啊。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们每天我觉得都能够去做的，就是我和红红有个很好的习惯，他刚刚也说了，他在每天有个 to do list， 他去做完了，打上勾了，他就特别爽。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脑的正循环，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大脑总会记得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想要做一件事情，或者你可能觉得自己要做一件事情，只要他没做完， 不管你在干啥，你就会持续惦记。你说哎呦还有个什么事儿，哎呦这儿还有个什么事儿，这就像开了个后台程序一样的，一直在那里萦绕在你的心中。不是那个小红书上又有一个金句吗？不好意思，我要说亲密关系的，因为我在这个方面虽然播客聊的少，但是我真的很擅长。小红书里不是经常有一个说什么断崖分手就是什么慢性自杀，因为他没有让你闭环，然后他一直不闭环，你可能半年一年你都在很难受。 anyway 这个虽然不是我经历的事情，但是是经常刷到的事情，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一定要学会每天结束之后，不管我是清晨的时候我去写我要做三件事，我把它打上勾，或者是每天结束之后，我因为我可能当天工作是更灵活的，我去记录哦，我已经做了五件事，这样都会让你的大脑在当天彻底的闭环，你的这个能量马上立刻就收回来了。一定要去尝试一下，打完勾之后没有任何的东西在后台为你耗电，反而是为你冲上了新的一天的满满的能量。
现在在聊的其实都是情绪层面的一个能量啊，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不要去贪图外界能够给你的情绪的能量和情绪的价值。如果有人愿意提供给你，比如说亲人、伴侣、好的朋友、外界，那是我们的荣幸，就是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是人如果只靠着外面别人给你的情绪能量去走的话，在这个独立的在世界你支撑不了多久。但我们可以学会给自己营造微小的正循环，我们自己给自己创造情绪价值。因为我在准备我们这期播客大纲的时候，我就突然间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叫做经常庆功才能成功。就是每天给自己营造微小的正循环，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变好的。所以我的正循环，我给自己的情绪价值就是我每天早晨，而且不用多。你看像我昨天我们在一开头说我妄图在一天做五件事儿，你是做不了的。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八芒，他们在无数次的历年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提到不止一次，就是人总是会高估一天能做的事情，而低估了你一年能所做事情的总量。如果你这一天只做三件事情，你断了一个链，完成了一件工作，去见了一个你想见的亲人，其实这一年下来你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长进。所以每天早晨起来就尝试着给自己安排这样的一个任务，记得到晚上的时候把你的这个闭环合上，给它打上勾。就是不仅是我们给自己一个正的循环，而且这个电就像刚才一姐说的，它不仅不会消耗你，还能给你新的一天再充上新的电。
没错，那这个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情绪的能量。第二个维度呢是意志能量。意志能量为什么重要？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是我们行动力和自控力的源泉，就是甭管我们怎么想的，最终我就是要去做，我要开始做，我才能持续的去做。那一般我们在这个方面特别容易消耗的事情就是我难以开始，因为行动力的起源是我要先开始，但是我们总是在开始之前有时候就是很难去启动。但这里很难启动的一般也会有两个情况，第一种是那种被迫做事的抵触感，比如说我今天我觉得我事情太多了，反而突然我就不太想动了，或者是因为有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比如说很多人我们的听友在群里说我想要去健身，我想要干什么，我想要干什么，我想要跑到一个什么水平，我想要跳到一个什么水平，可能做的时候又发现它好像很难，需要花一年的时间，我又觉得我一年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我又追求一些完美，我可能就迟迟不能开始，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意志力的一个损耗。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有两个比较小的 tips， 我相信对大家也会非常有帮助。第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个任务优先级的排序，因为意志力的这种损失经常是因为我们在被迫做一些事情，或者是我无法选择我要先做哪件事情，所以导致我迟迟无法行动，迟迟无法行动我们就很难拥有一个超强的意志力。那红红的意志力为什么那么强？是因为他随时随地他都在行动。那这里其实借鉴到大家身上，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我很难启动，我很难长期坚持做一件事情，那我们就每天早上先选择一件我最想做的事情，当你发现你可以主动去推进，主动掌握的时候，做了一件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件，但要是一直不做就一直都做不了。然后第二个我们刚说的，很多人容易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就是我非常想做到完美、嗯、我再开始做不到完美我就不开始，这样也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认知。我们可以去对任务设定一个最低完成标准和理想标准，因为不管是跑步跳舞还是做一个非常 fancy 的 PPT， 你要达到最最理想的标准可能都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一天的事情，那你的大脑是没有那个奖励的。所以你不妨先降低标准，给自己一个奖励，就是最低完成标准，做完了我就有奖励了，那我再接着就会有劲儿去达到我的那个理想标准。用这种很微小的行为去给我们的那个长期的完美主义止损，也可以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意志力。
没错，因为意志力这个能量也它是各种各样的脑神经学家心理学家都做过很多的实验，这个无论是在认知的心理学还有在我所热爱的运动领域，就是都有很多的实验。比如说你会发现这个高校的毕业生，如果他是在应对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们大概率不可能一边准备你的期末考试一边实现减重成功的目标，是因为他们把他们所有的意志力都用在了他们当下在做的这件任务上。就像我们在说的那个第二段，远离偷走你能量的那些事儿，我们把我们的能量尽可能的用在你想要去付出的关系，你想要解锁的体验，还有你想要去完成的工作上。但是刚才一姐说的这两个任务优先级的排序和完美主义，如果操作不当的话，你就会让你的意志力消耗在了对于被迫做事的抵触，就这个力就反弹了，还有对你追求完美的内耗上，你也没有把它用到正事儿，它就耗没了。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就是我每天早晨跑步，这个真的是我发现我会这样自己劝自己啊。但后来我发现我读了一本非常好看的书，就是邓亚萍世界冠军，他的文笔非常好，强大的运动员，他真的不仅仅是只有意志力的，人家四个维度的能量，脑力、意志力、精神力、意志力都非常的强。他在心力那本书里面就写他，比如说怎么能够保证每天都打这么多个球，他哪怕今天自己状态不好，他就安排自己去球馆，就是先练100个正手100个反手，我先把这个事儿做完，因为它最简单嘛，你先开启，我再去判断我今天状态好不好，我再看我今天要不要做难的训练。所以我在每次训练我的马拉松或者我要去跑步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尤其是在最近我也比较懒，我10天可能有7天觉得自己状态都不好，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去陷入在一姐说的那个很难开始的那个抵触感的情号上，那我就会哄自己，你先开始，你先喝一杯你想喝的咖啡，先骗自己，咱们今天就慢慢的跑30分钟，而且你想跑多慢跑多慢，你只要把这30分钟跑完你就赢了。我基本上这样去做，如果我真的是很慢的速度跑了30分钟，我真的不舒服， OK， 那我知道我不是因为我意志力的问题，我今天身体都是不行。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10次有9次可能当你开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今天你是行的，你只是因为太抵触了，你就可以先骗自己慢慢的20分钟基本上都能把我今天的训练目标跑完。这就也映射到了第二点要避免的，就是完美主义陷阱。不要总想着一开始就把这个事情做得特别的好，无论是运动，你想跑一个特别快特别长的距离，还是因为我现在在做自媒体，你想发的第一个视频就爆让所有人都夸，我们先试一个最小的单元，先让这个任务先开始，不要追求完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不把我们的意志力损耗在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上。
哇，红红这个案例真的说的太好了，一说我已经完全可以脑补那个状态，就是哄一下小孩哄一下自己，你就开始吧，没关系的，慢慢来。当你真的跑了5分钟10分钟的时候，可能一下子就状态又来了，就立刻马上可以开始。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程度的用最低完成标准去给自己一些奖励，让自己的能量得到极大的补充，并且把这个要消耗的能量全部都让它直接消散掉。那我们接着就到第三个认知层面，因为认知层面的能量是偏脑力的，然后第四个我们还会说一下身体层面是偏体力的，所以大家发现能量的这四个维度我们都是有一定的逻辑，就是我们首先尽量让大家心情愉悦，所以情绪上我们先关注一下，其次在意志力层面就是开始行动，我们也给他一些关注，那再到后面一个是脑力的认知层面的能量，一个是身体的生理层面的能量，我们也同样有很多的充能的方式。那我先说一下认知层面，因为认知层面是我们注意力思维力等脑力资源的一个调动，它是我们终身学习也好深层思考很多很多实践需要用到的东西。那在认知层面最最最最大的一个损耗，极其之大的损耗，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目标模糊，就是我有劲儿，我有意志力， 我是真不知道干嘛，这样我的高能量就散掉了。所以一个非常模糊的不太确定的目标会让我们的这种认知层面的能量消耗得非常非常快。当然找目标这个事情我们在之前有很多播客里都大概去聊过了，就是大家还是要去探索，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再朝着这个方向去前进。但如果还比较模糊的话，我们这里也给到一个 tips， 就是我们去拆解目标，把模糊的目标变成相对具体的目标，把大的目标拆解成可以完成的微小的或者阶段性的目标。那我这里也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从我们日常的目标，我觉得可以分为两类吧。一类是这种比较大一点的，比如说有个很大的项目，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事情，不管是我跑马拉松，我要跑到一个非常好的水平，我相信也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那像我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公司做上市，那这个需要花的时间一般也是要一年左右甚至更久的时间。那如果我整个一年就做这一件事情，这个也太模糊了吧，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的方法就是我会给它拆成季度目标和月度目标，然后再根据这些情况来框定我的每周的目标。因为一年里总会有一些阶段性流程性的东西，它是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分别不同的重点，我拆完之后我在大体上来框周目标，框完之后每周每个月每个季度的工作都在我的掌控之中，那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有掌控感也是一个能量的来源，我知道我在干嘛，所以我每天确实就非常高效，甚至也可以对吧，像之前我们提到的中间我溜个缝我就看个演唱会了，根本不影响这一个大盘子的工作。这个是大的框架。但是还有一个点，刚刚我们和红红也聊到了，就是我日常的目标。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好习惯，就是当日有一个 to do list， 当然 to do list 是说我们要做几件事我把它闭环，但是我每天也会把我的工作拆解成好几段那种动态分布，比如说开会的如果有三个会，我就排在两点三点四点，我就不希望我是十点开个会，两点开个会，五点开个会，我把开会的拆成一段，我自己要去思考写作的，因为有些工作上的思考我会拆一段，然后播客的写作我可能也会拆一段，然后灵活的休息的一个富余的时间我也会拆一段，这样我每天也会拆三到四段这种规划好的很明确的，我知道我要干什么，我要消耗哪种层面的注意力，当我知道我要干什么的时候，我的这个能量也是非常充裕也是非常高效的，可以完成每一天的工作。
嗯，就是在认知层面的这个能量，如果我们把它再去具体一点聚焦的话，它就是我们大脑人思维脑力的资源。我再用三个字来说，其实就是注意力。那很多人都说我自己没有办法集中现在的工作，那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嘛。那怎么能够让自己有更好的认知层面的能量，就是像刚才一姐说的，给自己设置目标，把大目标拆解为明确的目标。你拆解完明确的目标可能还不够，你还得把它去变成更加微小的，到每一天的你可以执行的目标，这样的话你才能调动你所有的注意力把这一天的事情做好。我们刚才说到的嘛，就是不高估一天的力量，你这一天可能就开了把这个会开了把这个作写好，但是这一年的力量是巨大的。这就是巴菲特总是要和大家去说的，放在理财和我刚才举了一个运动的例子，但其实理财也是这样的。很多人就总会觉得我要成为百万富翁，我要成为亿万富翁，他就是想的那个目标很宏大，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这一天应该做什么样的结余，应该去创造什么样的复利。因为复利的积累它每天很微小很微小，但是你乘以时间十年二十年，只要你中间不间断，你能够爆发出来的那个力量是巨大的。
这个就是我赚不到钱的原因吗？就是我工作拆得很细，但是你说炒股投资这个真的是有一个虚幻遥远的宏观目标，导致没有去做这种每天或者说每周每个月的管控。那你没有管控的时候，你可能就随着它让它随波逐流了，或者说丧失规律性的关注，那你怎么可能比真的是设了目标每天关注的人赚得多呢？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重要原因。
对，这个就是在认知层面你的注意力被模糊掉了，分散掉了。如果一姐有兴趣，因为我最近也有很多的一些思考，我们可以在来年开篇的时候，正好大家也都发年终奖了对吧，也都拿到，我们应该有毕业生还有压岁钱，我们聊一期理财
对，我们为大家聊一期理财。
不是说炒股能让人变富的，我们看到真正通过理财一点一点，无论是巴菲特、芒格还是段永平，他们从来不会追求那些所谓的大热门的机会。你看巴菲特 AI 这么火，他连碰都不碰，他哪怕投资苹果，也是苹果都已经我们所有人都用上苹果了他才去出手的。但是他每年的年投资的回报率可能放在不是当年永远有比他更牛逼的对冲基金，有比他更厉害的管理人，但是他真的是滔滔不绝，他就每天把自己认知范围内认知明确目标的具体的这个复利我积累到了，我又保持了结余，把他的大的目标拆成了季度目标，拆成了月目标，拆成了日目标。假以时日，他是目前地球上最成功的财富管理的投资者，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去给大家单独开一期去聊。
嗯，这个我是真的学习了。那我们就到最后一个层面，就是身体层面。身体层面呢，就是我们生理层面的一些体力啊、睡眠啊、饮食，给我们一些最基础的支撑。当然这个方面我是没有什么太多资格去分享了，因为我在这方面其实挺糟糕的，因为我经常不吃早饭就上班上到中午，虽然可以工作，但不能说是最最最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我们还是得让红红来给大家做分享，
就是我们的身体能量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红红的小红书吧，就是叫红红跑步去。其实我在昨天每次直播的时候，说实话我每次直播的时候直播间里的人也不多啊，但都是老朋友，大家就会聊一些自己在运动、饮食、睡眠。说实话在现代人，运动、心情、压力的管理对于我们整体的身体能量都特别的重要，这个就涉及到了你有没有休息好，你有没有吃好，你有没有一天给自己至少划分出一个小时40到50分钟去运动，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健康的营养补剂。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一些关键词可以去我的小红书主页搜索到，我都是手打给大家的，也都是我每天吃的。一姐可能不知道，我每天早上起来和我睡前我会吃很多的膳食营养补充剂来维持我身体的一些高的能量吧。但总而言之啊，如果你能够保持丰富饮食、低压力、心情愉悦，并且呢你又保持了一些比较好的运动习惯，你是不需要运动补剂的。这个是我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态度啊，并不，大家不要觉得我只是在那里推销或者做一些广告。但是有的时候我没有保证我的睡眠，或者我的压力比较大，或者我做了一些不太健康的引发我高压力、高盐的一些行为，我可能会通过膳食营养补充剂去规避一下。但总体而言，就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你最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那你就去践行它，让自己有个好的身体。
没错，我发现人是在哪个方面注意力投入的多，在那个方面可能能量补充和掌控力就很强。像红红说的，我最强的应该就是在意志力也好，或者是在认知力方面。那情绪呢是相对高开高合的，当然状态好的时候是特别好，状态不好的时候也比较糟糕。身体呢是我一直关注比较少的，因为花的时间少，所以我都还没有摸到我到底是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还是运动1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会让我的整个自然的状态更好。因为我有过运动2小时发现上班没劲儿的经历，也有过运动完发现睡不着觉的经历，这个也是我要去为自己寻找到属于我的补充能量的一个生活方式。
对，运动真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蜜糖的时间吧。因为我本来就想说，其实不仅仅是跑步啊，你只要有规律的健身、撸铁或者是游泳，你都会发现你做了这个物理充电之后，如果冲的是正好符合你的模式的，不会是像一姐刚才那种很累啊或者很消耗他的情况，你的情绪认知包括你整个人的自信掌控力的水平是都能提升的，这个是真正有科学研究去证实的。因为我们不要低估激素的力量，你的血清素、你的内啡肽、你的多巴胺都在一个高水平分泌的时候，人就更可能的有底层的自信，还有人就更可能做出一些符合他想象中自己的那些更有掌控力更加自律的行为。但关于你什么早晨运动更舒服，晚上运动更舒服，或者你运动了多长时间更舒服的话，大家就需要拿自己去做实验，做自我探索的尝试了。
没错，那这个也正好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因为我们今天聊这么多，把能量这么样拆开，找到规律，给大家反复的去讲什么是消耗的，什么是充电的，目的都是为了和大家一起，我们去自我探索，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充能的、消耗的、恢复的 一个积极动态平衡的一个系统。我相信我和红红做的还不错，不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在10年左右的时间在职业上相对到了一定的高度。我相信我们自己的系统是能够支持我们走得远。那做了毕不了业播客之后，我们做更多的探索，还能让我们的能量更加的有活力，走得更持久更长远。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毕不了业的所有听友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去找到自己的这样一个平衡系统。
一姐到高度了啊，我没有一姐那么自信，但是我永远有能量，我可以不停的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循环。
你最持久。
我最持久。
所以我们就刚这个步骤我们可以再重复一下。第一步就是我们去识别自己的能量状态，不管是充电的还是消耗的，我们都写下来，每天就写那么两三个，或者我们更细致的去写那样一个表格。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找到自己能量波动的趋势，什么时间段是你的红红说的蜜糖，什么时间段你是真的不息息，我们去顺应它而不是去反抗它。那第三个也是之前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我们要避免进入一个很长期的低能量的状态，因为一直低一直低一直低于阈值，你就习惯了，你就更难去被唤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发现我们长期低迷的时候，一定要先做一些事情打断它，活力起来。在这样的不断的摸索中，我们相信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
是的，充能、消耗、恢复，这个动态平衡的系统，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识别。识别完了之后，你才能够避免进入之前一节反复警示大家的那种长期 burn out 的状态。那如果你想现在就行动起来的话，怎么办？比如就现在，你就可以赶紧行动起来去写。假设你现在正处于一个能量相对低迷的状态，但是你正好听到了这里，那你就可以把听到这里时候对你有用的那些点记下来，真的也是一种从低能量到高能量切换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我有的时候在剪我和一姐自己的播客的时候，我都会听到一些解法，就我们自己说的我都会听嗨，我自己都会记下来。你可以自己写下来，也可以在评论区，也可以发小红书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们不是还在抽取毕不了业的2026年度的新年效率日历吗？你以后就在我们的效率日历上面写，把整个的2026年写完。我和一姐在每年的传统吧，就2025年的年底，我们都老规矩奉献给大家的，就是想让大家用一个高的能量、高唤醒的状态去辞旧迎新，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做好准备。
没错，也希望大家去适应和习惯12月是属于毕不了业的。
12月是属于毕不了业的。好，那就这么高能量吧，也请大家期待我们的下一期年终复盘总结和2026年的新年的计划。我们下一期2025年的最终章再见，
拜拜。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